信徒在属灵的生命中有三种光景，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属灵的。这启示我们不但要在身份上分别为圣，也要在生命上长大成熟，活出基督的样式。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读肯扬牧师的《从十字架到宝座》的第十九章，保罗提到的三种人。神赐给保罗的启示中有许多令人震惊的发现，其中之一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二节，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们跌倒。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人类所做的明确划分，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他可以成为信徒，但他是犹太信徒。外邦人指的是外邦的世界，凡是在基督之外不是犹太人的人，就是外邦人或异教徒。教会，基督的身体，新造的人，是完全独立的。这并不是指自称的教会，而是指新造的人。然后保罗还有另一种划分，属血气的人，属肉体的人，属灵的人。属血气的人是从未出死入生，未曾重生的人，他在灵里是死的，没有神，没有盼望。属肉体的人是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但从未长大成熟，他可能一生都停留在这种状态，从未超越新造之人的婴孩阶段。他受感官的支配，而不是受灵的支配。属灵的人是在属神的事上长进的人，他的灵已经在理智之上占据主权，他的灵也胜过了感官，神借着他的话语来管理他。让我们仔细地看看这三种人。我们先来看属血气的人，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受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里的属灵的人，就是没有属灵生命的肉身之人。有一些地方，例如雅各书三章十五节美修版，他被称为属鬼魔的人，受撒旦的辖制。罗马书八章七节，原来体贴肉体感官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感官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这指的是活在感官中的人。在罗马书第八章中，凡肉体一词出现的地方，都应当按其真正的属灵意义翻译为感官。例如罗马书八章三节，律法既因肉体感官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之形，做了赎罪祭，在肉体感官中定了罪案。你要明白，属血气的人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五种感官获得而来的，他的心思完全受这些感官的支配。感官知识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拥有的全部知识，而我们信徒除了有这种世界的知识外，还有启示知识。信徒必须留意感官知识和启示知识之间的对比。今天我们许多现代的神学家都是感官知识的人，我们今天教会里的大多数领袖也是感官知识的人，他们没有属灵的长进，被感官来支配，他们中许多人还拒绝启示的知识，把它放在次要的位置。这种属血气的人不能够明白神圣灵的事，在他看来这些事是愚拙的， 以弗所书二章一至三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感官的私欲，随着肉体感官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里的属血气之人，就是按照今世风俗而行的人，他按着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行事，被那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辖制。接下来的经文说，他是顺从感官的欲望而行，本性就是可怒之子。这话虽然严厉，但他描述了在基督之外的人。第十一至十二节，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感官是外邦人，是称为未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外邦人在今天对神没有任何合法的权利和地位。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八节，神却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藐视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在百周年译本中，那无有的指的是罗马帝国的奴隶，他们没有地位，没有声音，只是无有的人。当他们成为基督徒时，他们在神面前才有了地位。彼得前书二章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外邦人原本没有地位，他是无有的，即使他夸耀文化、才能和金钱，他在神面前依然没有声音，没有地位。这是极其彻底的属灵捆绑，犹如一片被焚烧的森林，毫无希望。圣经说他没有神，意思就是无神的，说他没有指望，就是绝望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至十九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思，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却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他们在感官知识的虚妄中生活。如果学术界的人不能在这里看到自己的写照，他们将永远看不到。他们心地昏暗，与神的生命隔绝了，充满了自以为是的知识，也就是对属灵事物的无知。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昧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第二十五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晃。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种人的盼望，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中已经说明，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一条通路，只有一个名字，忽视、轻视或拒绝这条道路和这个名字，就会让人完全的失去盼望。然而救赎仍然属于他，永生是他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永生是赐给他的，只要他愿意接受，就真正的属于他。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至二十六节说明了神为将永生于义赐给人所付出的代价。这两大祝福都属于人，他不必苦求祷告，只需要去领受，因为这是白白赐下的礼物。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基督取代了我们的位置，承担了我们的刑罚。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是属于我们的产业。第九节，执义，既然现在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因此每一个未得救的人在法律上都有权利得着永生，只要他愿意接受，神不会强迫他，但他若愿意接受，就必得着。属肉体的或在基督里的婴孩，希腊文中被翻译成属肉体的这个词，在圣经教室中引起了许多的讨论，也带来了不少的混乱，直到近些年圣灵才使这个词在我们心中清楚起来。在一些经文中它被翻译为属肉体的，在另一些地方被译为肉身的，它真正的意思是受感官支配的人，他按着人的方式行事。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的婴孩。保罗自己对这个希腊词 SARX 做了解释，它是指婴孩，未长成的人。哥林多前书三章二至三节，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的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他们的行事方式和世人一模一样，他们还没有学会爱的法则，也没有学会在爱中行走。因为一旦我们开始在爱中行走，就会停止嫉妒，停止纷争、苦毒和背后说人的坏话，这些都是信徒未长成的表现。只要你还是自私的、敏感的、容易受伤的，你仍然是在基督里的婴孩。我们需要非常仔细地学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与约翰一书，把这些伟大的爱的信息反复地去研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五节说，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婴孩总是说，妈妈，吉米拿了我的小车，他们总是在为自己的东西争吵，因为觉得被别人夺走了。现代家庭中的争吵与离婚，正是现代教会属灵婴孩状态的写照。这种婴孩状态可以通过学习神的话来改善。我们关于救赎计划的第一份函授课程，每位信徒都应该学习，这会引导他从婴孩状态进入到基督里成熟的男人和女人的地位。以弗所书四章七节是神对此的注解，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在这里我们看到每个信徒都有一份恩典的存款，可以应付他生命的每一个需要。每位信徒都有同样的圣灵，同样的永生，同样的爱，同样的恩典和同样神的能力。我们有同样无比的爱的父神， 有同样伟大永远的宗保基督，我们没有理由软弱，没有理由在本该长大的时候还停留在婴孩的阶段。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至十三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何等美丽的图画，一个成熟的信徒的形象，一个能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人的形象，一个安静的安息在神能力中的人的形象。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就成为了真实。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他是你的亮光，他是你的拯救，他是你身体和心灵的力量。你在他里面是得胜者，是胜利者，是得胜有余的人。神从未计划你在属灵上一直是婴孩，就像他从未计划你在身体和心智上一直是婴孩一样。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够做。在属灵生命中，没有给不长进的人预留位置。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至十四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够吃干粮。每位信徒都应当渴望至少教导一个人。提摩太后书三章七节说，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我们看到一些人在主日的时候日复一日的去教会，不断听不断学，却从未真正明白。一旦灾祸、疾病、财产损失或亲人去世来临，他们便在仇敌面前瘫痪无助。他们有神的资源，有神的能力，有他充满爱的道，却从未真正的使用过。他们从未享用属于他们的丰富。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他们不能够运用神的能力。这些是神的儿女从未长大，一直停留在婴孩的阶段。以弗所书五章一至二节显明他们本该成为怎样的人，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这是他们的特权，也是他们可以生活的境界。他们并不知道新约的律法是要管理他们的。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十四至三十五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种爱应当绝对的管理教会生活。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当爱不做主时，生命的动机就会扭曲，行为就会异常，感官就会辖制灵，使心思被捆绑在地上的事物里。 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指出，这种人的首要需要就是心意更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未更新的心意就是婴孩的状态。哥罗西书三章十节，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信徒的心思必须照着耶稣的形象更新，这只能在圣灵引导我们进入基督里救赎的真实时发生。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是每一位信徒的特权。以弗所书十章二十三节里是圣灵的另一劝勉，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必须学习认识天父，并在话语中长大，直到我们在爱中行走。属灵的人，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属灵的人是那种深深的隐于生命泉源，在主的筵席上经常得饱足，并且在爱中完全清透的人。这人真正的认识了父，认识了主耶稣在父右边伟大的执事，并认识了圣灵在话语中向他所显明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是圣灵向我们发出的宝贵的邀请，要我们进入神的深处。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属灵的人是那种让神的话在他心思与身体上都居首位的人，话语使他与父在这个时代的旨意协调一致。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教的言语，而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讲出来的，这是靠着神自己来开启属灵的事。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意义说，感谢父，他使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神是我们的能力，这能力在开启属于我们的恩典财富时显明出来。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里的能力就是才干或能力。你有见证的能力，有认识并行父旨意的能力，有使用耶稣之名并进入我们在基督里一切丰盛产业的能力。圣灵就是你的能力。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至十四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你已经脱离撒旦的权势，被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你处在他的保护和看顾之下，你在全能者的筵席上得享饱足，天上的玛纳就在这活泼的道里。当你享用它时，它就会在你的灵里面长大，长成神儿子的形象和身量。祷告不再是呻吟与挣扎，也不再只是不断祈求信心或赦免，而是一种圣洁甜美的关系。你会带着自己的权利来到父的面前。属灵的人知道自己是神的义，他知道义就是能在父面前站立得住，好像罪从未存在过一样。义使他有与父平等与亲密关系的意识，他是儿子，拥有儿子的地位，
享有儿子的特权，承担儿子的责任，
并活出与这些恩典与托付相称的生命。他不是乞丐，不只是一个蒙赦免的罪人，而是在基督里被造的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5:17是他生命的背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我们在神的家中是他的儿女，旧日的软弱、失败、疑惑和惧怕都已被遗忘，我们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享受我们的权利。我们明白爱做主的意义，并低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使我恢复正常。他除去软弱与失败的感觉，带领我走义路，在那里我使用他的名与他同行。我没有罪疚感，我在爱子里面。那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体里，他是神的义，在基督里所显明的一切恩典财富中，没有什么能与借着重生成为神的义相比。这为我们打开了天上的门户，使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让我们带着说不出来满有荣耀的喜乐进入父的面前。我们如今不仅是神的儿女，而且是在他里面成为了神的义。哥林多后书5:21，神使了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进入了这义的领域，如今能与父有最甜美最完全的交通。哥林多前书1:9告诉我们，他呼召我们与他的儿子相交，这是父神能够赐给我们的最高荣耀。不再纪念过去的我们，只承认现在的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拥有神亲自赐下的地位，拥有他本性所带来的关系，享有只有爱才能保障的特权。我们已从婴孩的阶段进入成人完全的权利与特权，疾病和软弱不能再吞噬我们的活力，也不能再削弱我们的属灵力量。我们知道以赛亚书53:3-4是真实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属于那些享受义的果实的人。如今我们不再祈求医治，而是抬头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他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了，我的灵魂没有罪与疾病的捆绑。如今在基督耶稣里不再有定罪，任何的疾病都无法的辖制我。无论疾病是什么，因他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这不是可能，也不是信心的问题。你已经在神的家中，家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你可以说，我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我完全得自由，因他的鞭伤我得了医治。我知道我的神必供应我的一切需要，无论是身体、心灵或灵里的需要，撒旦对我的权势已经结束了。感谢神，我终于得自由了。我想总会有一群保罗所称的犹太化派，试图回到第一约下遵守他的律法。我们不明白新约已经赐给他们什么，他们不知道新约里有一条律涵盖了摩西律法所涵盖的一切。他们不明白新造的人不能活在摩西的律法之下，旧造的人也不能活在新约的律法之下。 新约是赐给新造之人的神的儿女们，亚伯拉罕之约属于旧约之民耶和华的仆人们，旧约只赐给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属于以色列人，只属于他们。新约不是给世界的，他只赐给新造的人。旧约与其律法就只能在巴勒斯坦被遵行，他需要在祭司体系每年献上赎罪祭，因为他是罪与死的律，新约是义与生命的律。